好，那我们开始哈。我想我们这个课题是主要是关于这个早期道学的研究，所以我想在开始前先要明确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道学史本身它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关于道学史道学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它所要能够揭示的这个意义。那么作为道学的话呢，我想两个方面，一个是道学史的主轴，这是意思就是说过去传统的道学史的叙述在前朱子时代的话呢，一般都是讲这个道南学派特别多一些，那么其他的就讲的少一些。可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的话，那么当时的这个真正在社会或者政治上产生主要影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一点过去所讲的问题是比较少的。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家族因素和这个地理的分布的话，可以对这个方面有一个观察。第二个是关于这个道学家和地方精英的问题。那么当然刚鲍老师说到这个 elite 这个词，我们怎么去确定到底是 professional 还是 local， 如果我们接受 Hartwell 这讲法的话，那么这样实际上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那么我们会讨论一些关于道学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的问题，这是关于道学。那么如果关于社会史的问题的话呢，一个是讨论比较多的地方化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争论当然比较大了，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可以确认的，就是说实际上所谓地方化实际上是从上往下看是一个儒家文化通过这个科举的方式呢向这个向下层的传播。从地方上来看的话呢，是这个通过科举选官扩大参与政权的机会，那么来接受这个儒家文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向从上而下的移动，那么而不是简单的说装的进行跑到地方上去哈，当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当然这里面会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会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在不同的地域之间会有些差异，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贵族的消亡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是实际上我们过去一般就是讲到这个贵族是在这个现在做比较多，尤其 Tacit 的那个通过数据的方式去讲这个皇朝的这个关键皇朝之乱的这个关键之所在，对于这个贵族的这个影响。当然这个结论其实在过去已经被讨论过。那么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这些相族就是做宰相的，他们家族啊就子子孙孙都非常厉害，兄弟宰相、叔侄宰相、这个祖孙宰相，那么在记载当中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说他们在北宋的时候还呈现了一种模仿唐代想要回到贵族的这种状况。不过到了南宋就是一个巨变，就是再也除了史浩家族之外一枝独秀，其他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宰相再也没有像北宋那样的力量。那么到之后就是这个我想是另外一个贵族的一个，如果我们可以用贵族这样词的话啊，就是我们暂且借用这个词，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啊。那么实际上南渡非常多次，从比如说东晋南渡，然后安史之乱又往南走，可是每次南渡之后文化中心又回到了长安洛阳这个附近，可是到了北宋到南宋的这个南渡过程当中是再也没有回去了，就是说文化中心就决定性的转移到了这个江南这个是所在。到了清代尽管北京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可是江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远远超出了宋代以前的社会所能蕴含的这个遗憾。所以这个是我想两宗之一又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那么这个方面我想跟道学的这个产生和演变都有一定的关系啊，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这是我想先讲一下这个问题之所在。第二个我想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些界定，也就是说因为我是做一个 database， 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数据的方式做一些这个观察。那么一个首要的困难就是怎么样去界定道学和道学家。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了，叫什么是道学，列了一些这个可以参考的这个说法。那么不过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道学在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当然不是指一小撮人，他是对于这个孔孟文化的一种孔孟学术的一种继承，这是广泛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到了这个南宋呢，慢慢就特别指称程颐的这个学术。那么这个当然分成是两种，一种所谓自称，一个是他称。所以自称的话非常早，他们二程弟子们都说自己是道学。那么程颐在这个对成名道的这个目标当中也说是圣人之道，圣人之学啊，圣人之道不传，圣人之道不学不存。他这样的讲法就指明了道学这个说法，后来都经常讲这个道统从这儿开始。那么所以他们自称确实非常强调这一点。可是就是 他称的话，这个行程非常之晚。那么关山龙他这个里边指出了这个，他考察了一下，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到淳熙初年，淳熙初年孝宗朝的时候，这个道学才被明显的用来指称这一派学术，这个是外人称这个道学的贬义词，这帮道学怎么怎么样。在这个之前，实际上在绍兴年间，初年也好，末年也好，他都是像赵鼎这样的人，他并不叫道学，他们叫伊川学或者叫程学。那么当然这个是之间显然有个继承关系，不过这是一个称呼的转变了。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想我所讲的道学就是为了更加明确一些，当然这种越明确的话它越会引起很多争议，不过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做一些这个明确的界定，就是指二程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就是能够通过师徒关系的方式进行加以连接的。那么这个师徒关系方式当然有一些需要也有一些需要这个讨论的，就是有些师徒关系并不是因为道学而产生的，这当然是细节问题，我们就不去说。所以我所讲的道学家就是以二程为核心，起源于二程，然后通过师徒关系传承的这样一个谱系，这些人都能被称作道学家。那么时段就是在这个建炎四年出生以前的道学家，因为建炎四年是朱子出生的年代，那么我把这个作为一个截断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因为历史不可能被这样截断的，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截断，我想暂取这样一个时段，这叫早期道学。那么还有个概念呢，当然就是道学家和道学型士大夫哈，这个当然正好张老师在这儿，我就因为我正好也是需要用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就是做一个区分了，就是这个于英时可能提的比较早一些，是讲法道学型士大夫，那个实际上是指政治，作为政治身份的道学家。那么其实这两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就是我所采用的就是前面一个学术形态的，那么政治形态是这两个是有关联，但不是一个重合的过程，所以这个我想也做一些澄清。这个方面讨论也比较多了，我就不去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正题，我想谈五个方面，不过我想把重点还是放在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它的就是作为二程，作为道学的起源，它的形态到底什么样的？那么我用这个术语叫官僚家族群体哈，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所有的术语都会产生很大的争议，所以我就先暂时用这样的词。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二程弟子他的这个确定哈。那么这个当然我实际上是根据这个王巧生的这个，他参考了这个因缘录、孙元学案、儒林宗派三部书，他进行这个折中，然后他考察里面，当然他的我也不是完全同意，这也细节不过大概来讲是60多个到70多个之间他的二程弟子这样的人数。那么通过这些人的这个地理分布和这个家族背景我们加以考察。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官僚家族，因为anyway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包括我用这个中央精英也好，就 professional elite 也好，它都会引起很多争议，所以就干脆用个更宽泛的词哈。那我列了一些，比如说士族、望族、世家大族、官户这样的词，那么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准确，就是说那么 我想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不过我就是先做一个说明而已。相族和骨家是我待会儿要重点讲的一个问题哈。啊，我们先看这个分布哈。那么这个分布当然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可以说是三个区域了。一个是这个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那个黄河的那个区域哈。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就是江南地区哈，就不知道是不是清楚哈。江南地区零星分布在这个主要是浙西了，其实是苏州、常州啊，这个附近。然后南边就是这个福建啊，福建包括永嘉这一块啊。那么在这三个大区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显然从地理上分布来讲的话呢，显然就是这个汴洛群体是最多的，它弟子是最多的，就根据现在可考的来讲啊。那么而这个部分呢又可以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就一个最大那个圈是那个洛阳啊，相对次小那个圈是开封，在这个周围啊，那个洛阳下边叠了好几个小圈，是下面的属县可能是啊，不是可能就是应该是就是，然后那个然后是沿黄河流域的啊，所以它的核心是汴洛，然后北方也构成它的这个主体，包括这个关中，南面到这个蔡州，东面到这个东兴府。那么这个从地理上来讲，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观察，就是它作为 遍落官僚家族，实际上是二程弟子的这个最大的构成部分啊，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然后我们做这个数据统计的话呢，里边我们可以看到68个弟子是我们能够确认是二程弟子的，那么里边可以考到的这个地有地望的是62个，里面遍落占到27个啊，北方自然是另外9个，所以加起来36个啊，所以这个是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个数据上来讲。而福建所谓道南学派的这个传承，实际上在早期的这个二程弟子门下的话并不显然啊，当然还有永嘉学派，这个是他们在太学的时候比较多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看一个大概的这个情况。然后看这婚姻网络，这婚姻网络当时我这里是主要是做的这个遍落的婚姻，那么这个就是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当然他们有着跨区域的和这个江南的这个婚姻啊，但是主要的呢还是集中在这个，一个是北方，第二个是遍落之间，特别是洛阳开封之间的这样一个婚姻状况。所以他们这种密集的婚姻网络实际上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所构成的那种家族关系，就是二程弟子间构成家族关系，完全是基于这个遍落这样的一个地域性的这个存在啊。那么这个地域性存在当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央的色彩了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是我做一个放大的图啊，也是一个意思，就大圈是最大的圈是那个洛阳，小一点的圈是那个开封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关于二程门人啊，这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二程门人之间，他们家族之间的，我指的是二程门人家族间的婚姻，这个话有点说不太完整，就是他们家族之间通婚的关系也是非常频繁的，也就是二程门人之间实际上他们是构成了之间构成了这个婚姻网络啊，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啊，这个是一个点状图啊。那我如果从数据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北方婚姻的话是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能够得到的是55笔这个数字里面开封洛阳之间的婚姻是8个啊，然后开封本府是16个，洛阳本府是10个，开封本府是这个4个，就是这个府内婚姻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二程门人的婚姻，这个是22个，就是二程门人的婚姻其实他们之间的婚姻比数占到相当的比例，就是说在这个他们婚姻的这个状况当中。那我要讲什么，就是我要做这个这样一个说明，就是说二程弟子的这个从地理分布和家族和婚姻网络来看啊，都是集中在遍落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个背后他们的家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那如果我们去考察这个弟子的这个家族背景的话，这我就没有仔细列那个材料，因为太多材料，我就列最后这个结果。那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以相族为主导的这个过程。所谓相族呢，我说明一下，不是说父亲和祖父做宰相或者参知政事就宰执才叫相族，他的舅舅祖父舅舅外祖父啊，这都算，因为这非常重要。虽然说我们是传统社会是以父系为主，可是外祖父舅舅对于这个外甥外孙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其实是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我们看到这个弟子是北方的是，我前面看到这数据是遍落是29个，北方是9个啊，遍落是27个，北方是9个，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里面相族就占到了14个，也就是说那个在27个遍落门人当中有14个弟子，他的家族背景是有这个宰相身份的背景啊。比如说随便举例，前面就不用讲了，吕家是不用讲了，吕大林他因为那个吕大房是做宰相，那个范祖禹不用讲，这个杨国宝他的这个杨国宝的舅舅是这个吕公柱啊，然后范冲是这个范祖禹的儿子了，郭忠孝是他的岳父是范纯仁啊，那个郭忠孝的爹是郭奎啊，然后那个尹敦甫当然不用讲是这个尹叔的后代，范之岸范之才是这个富弼的外孙，尹吞呢这个待会儿会重点讲啊，他是这个他的祖上虽然不显赫，当然尹叔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北宋，可是他实际上有亲戚，他的这个外祖父是这个陈子尧啊，就是这个阆中陈氏啊，他们家是兄弟是宰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里边当然还包括一些侍从官了，就是所以他的这个 二乘弟子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人，都是非常显赫的。我们来看这个史料的话，有这样的说明。我看第一条史料，就是少城司马公皆众望，来者帅，巨功显人，门无杂兵，而明之独以白衣羁旅其间，荷塘同席，相视莫逆。这个田明之，田树谷，是二乘的一个弟子。他家里没有什么太大背景，但是他是进士出身，啊，他就描述说他们，你看这个很有画面感，家里边来的全是这个显赫的这个贵人，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个身份比较卑微，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对比啊。那么后面讲的这个三条材料，实际上是讲这个是要我待会儿要引出这个隐吞的问题哈，就是当事人其实特别重视这个隐吞和这个范冲这样的。这样的人物嘛，范冲、隐吞都是典型的相族哈。好，那我们就接着就过渡到这个南宋啊，这个是我们讲北宋的这个变落的情况。那么南宋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现象就是流于士人，这个道学家因为我前面看到他们都是变落群体很多的，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到南宋以后当然得往南逃了。那么这个南逃路线哈，这个我就不去多讲，因为过去反正那个吴松棣他们做的非常多仔细的考证。但我们注意到道学的这个难度啊，哎，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说，实际上当然看上去很分散，其实呢主要还是在这个两块的，一个是湖南了，就是中间就最偏西这个部分，然后一部分就是这个两浙，这个两浙里边呢又有特点哈，就是浙东要多一些，浙西少一些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注意到的。但是他们最终定居地很少在福建的，就是他们逃到这个浙江，在行在不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了，不逃到福建很少。福建那红的是这个福建的弟子，是早期这个二乘在福建的弟子，就杨时他们。所以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这个难度的这个分布。另外一个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流域氏族的分布的情况啊，这是一些研究，我不去多说。然后我们看南宋道学家的分布哈。这个分布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它这个很明显是以浙江，就我讲的是这叫江浙江，就钱塘江了，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东啊，然后福建的这个福建路啊，这个分布极其这个密集。那么浙西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平江啊，所以这个两浙路是实际上是南渡，实际上是南宋道学早期，我讲的是截止建炎四年出生于这以前的道学家，这个分布是最密集的。然后湖南江西那相对是不是那么多啊，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福建实际上在这过程中成长很快的，所以这个结构就告诉我们，实际上早期道学它的在南渡以后，它的核心的部分实际上在于这个江南和福建啊，构成了它早期道学分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位啊，这个是我们注意的。因为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源于包老师过去讲过的一篇文章，也包老师注意到这个在两宋的时候啊，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啊，道学家浙东非常之多，就浙东福建很多，可是浙西江南地区非常少。那么包老师给出一个解释说，可能江南更加重经济，福建更加重教育。那么当然在我这个图中确实有这个反应，就是但是早期来讲其实两浙路并好像没有那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分布，不过在南渡以后确实浙东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从浙西往浙东的这个转变。因为过去在北宋的时候，浙东其实是进士数是远远不及这个浙西的，啊，可是到南宋一个翻转啊，浙东迅速成长起来，就是像明州这个进士数翻了几倍啊。那么还有就是流域和这个道学，我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流域士族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分布在这沿着这个钱塘江啊，就是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住这个地方去那个首都很方便，可是他们又不待在首都，就是。他们不待在临安，待在婺州啊、明州啊、越州啊这些地方，还有信州啊、衢州啊，这是很快就坐船就去那个现在，但他不待着呢，啊，这个跟那个北宋的时候洛阳和开封好像还是挺一样的模式。那么这婚姻网络实际上讲的是说，这两个模式实际上一个扩展，所谓扩展就是对婚姻啊，就是它的。二级的这个婚姻，那么实际上这两个都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婚姻网络啊，实际上当然他们具有这个明显的跨区域的性格。第二个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他们又明显具有大区域，就是说浙江这个江南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婚姻的这个比较密集的状态，然后呢，福建他们自己就形成比较密集的状态，但是在那个浙江内部啊。跨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婺州和这个越州啊，衢州和这个婺州啊， 这样之间的这个这个作为道学家来讲，他们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跨地域的情况是很明显的。那么这一点是值得这个值得注意的。好，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南渡以后这个隐吞的这个意味啊。这个隐吞啊，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杨时在这个绍兴五年四月份就去世之后呢，他作为一个道学的代表就是没有了。那么这时候马上范冲就请这个隐吞入朝，就是四月份去世，六月十五号就来了，然后干什么呢？就实际上呢，就是这时候正好是赵鼎当权的时候，那么他需要确立一个作为道学家作为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那么这个时候隐吞就登场。那么隐吞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请隐吞而不是请别人呢？这个当然首先跟隐吞的家族背景有关系。这隐吞啊，这个隐才是隐吞的父亲啊，隐才娶了这个陈尧咨的孙女啊，然后这个隐构呢，是隐构是这个他的堂兄弟了，是这个是隐吞的这个堂叔啊。他呢，他娶，当然他的是，可是他跟那个谁，他跟那个范纯仁啊有这个连襟的关系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隐氏家族他自己本身啊并不太显赫啊，做官不大的，可是他有意思是他娶的那个他的这个亲戚啊都是这个宰相或者宰相之后啊，所以这个是体现出这个隐吞这个家族背景的特点啊。这当然我顺便说明一下，原来我给鲍老师发的时候没有那个我材料还没有补充这个木质材料，这个木质材料呢过去我没有看到别人用过，不过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揭示出这个隐吞的家族性格的啊。有没有这材料的话，我们对隐吞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顺便说一句，不过我还在继续补充这个木质的材料还是蛮重要的。然后那个这个稍微讲一下这个范冲和这个关系了，就是说因为范冲嘛，我们知道他是遗传是这个程颐的弟子，这个是朱正飞的话说他家编的那个书，其实这个书当然就是讲的语录嘛，就是二程的语录，可是语录不是，当然不是只有范冲家里有了，就是家很多当时很多人都传了，不过朱正飞只知道范冲是因为是当时比较明显的一个人，他知道他们家是传这个东西啊，这个语录实际上是很典型反映他们之间这个他和程颐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的啊。这个是讲这个隐吞家族和范冲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两个家族之间在道学这个领域当中啊，是很密切的。这里举了这个除了隐吞和范冲之间，还有隐吞，当然范祖禹和这个程颐之间本身就是关系很密切，他是范祖禹是典型的落党，那个和那个苏轼吵架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站在程颐这一边。那么范蜀呢是他的一个堂兄弟，也是这个所谓这个隐吞的门人，还有一个范温啊，跟那个是这个范冲的哥哥，也是跟这个吕本中他们就关系很密切。不过这些人物他都不是很单纯的道学家，他可能跟其他人也很关系的密切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隐吞门人，这是前面讲隐吞家族背景，这个隐吞的门人也很有意思。南渡以后啊，他的这些门人啊，能够列举的呀，冯中树、冯礼，当然他是北方士，他没有太多的显赫的背景，可是你看吕本中啊、吕建中、吕其中、吕广文、李和温，吕广文后来南宋末年还一度还非常的重要，他做到参知政事，这个就是东莱吕氏不用讲了，还有韩元吉、童木寒是这个蔡代蔡仁是任宗朝宰执蔡奇的后代，徐度他爹是这个徐什么人来着，是那个清宗朝的宰清宗朝的这个少宰，这个曾几的不用讲了，他们家族是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隐吞门人这个特质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什么抬他出来，就是他所能笼络的这批这个相族啊，顾家，当然这顾家是我们待会儿讲的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词啊，就是南渡以后成为重要的词，南渡以前当然他们仅仅是相族而已，但南渡以后他们有不同的意义，这是讲这个相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隐吞的这个意义是不一般的，所以为什么绍兴初年他能够登场，我想跟这些因素是非常有关系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顾家和民族啊，南渡以后顾家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啊，我这是关于这个顾家的婚姻网络，就是顾家以后基本上这些人都定居在这个行在附近，可是就不再行在啊，然后他们跟这个里面最密集那个中心点其实是绍兴，其实是越州啊，就是不是临安，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他们婚姻关系集中在这个两浙这个地区，这个是顾家的这个特点。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图哈，就顾家和南方的江南地主之间啊，就是江南精英地方精英吧，就这个词， 之间啊构成一个密切的婚姻网络。这个婚姻网络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说蓝的是这个地方经营，这个红的是这个顾家，所以顾家。那么他们之间构成这种这个密切的耦合关系，待会儿我们来做一些这个个案的稍微做一些说明啊，我有些时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说明。那么他们之间所共识这种耦合关系是非常值得这个去注意的。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江南的这个士人啊，地方经营迅速的成长起来啊，因为这个南渡的关系成为这个道学的中坚力量。这是放大图了啊，我们做一些这个，因为这里面讲到几个大的氏族，我们先讲一下两个概念，一个是顾家，一个是民族啊。什么是顾家啊？这顾家当然首先最大的意义是政治意义，对吧？就高宗逃到南边去以后，他没办法，他那个他又不是那个钦宗任命他是任钦宗将你做大元帅啊，你结果跑去继帝位了是吧，你没有什么合法性，结果他抬出那个孟太后，还好孟太后活着，孟太后不活着太麻烦了，他这个你凭什么继位啊，所以他要修这个修史，修什么，他这个修史实际上是为这个孟太后辩污，孟太后辩污才能树立他自己的正统性。那么这个正统性实际上就是通过顾家去实现的。那么这个顾家他说当然前面讲这个吴如清者指的是这个范冲了，就范冲是当时修史的这个主力了。那么这个顾家他说这个我们看到三条材料里边都讲到这个顾家凋零，其幼老死，他所讲的这个顾家在当时这个意味之所在，他首先是政治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意涵，其次呢这个顾家有这个社会史上的意味啊，有学术史和社会史的意味。这个几条材料实际上是讲的什么呢？比如说苏士德是这个苏申的这个苏申苏颂他们家族的后代，讲文件丹卡什么什么自有家传，大家都去问他家里有什么事儿，不知道问题，他家是宰相，他们家以前知道这事儿啊。然后后面讲这个南阳家一搞是韩元吉的事儿，韩元吉说当年你看我们之间还是很好的关系是吧？这个然后这个第三个是这个。切在即是元府的这个墓志铭写的这个墓志啊，最有意思的第四条是曾浩是这个曾公亮的后代，他讲这顾家典型殆尽啊，就大家都不干那些老的这个活动不做了，所以你看他家还守老法，是家法不可废，这个田园可废，家法不可废，日用可污，家法不可污。那么家法作为顾家的一种这个典型的形态，构成了他们这个文化上的支撑点啊。那么这个当然也被肯定要被这个当时的这个江南精英去模仿。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道学顾家，前面讲一般的讲顾家了，一般的讲南渡以后的顾家。这道学顾家呢，你看这个当然这是顾家之间互相吹捧。这个《健全日记》是这个韩谷写的，韩谷是这个同母韩氏啊，韩元吉的后人。他说什么是顾家呢？你看吕巨人就是吕本忠东来吕氏，朝以道朝月之啊，这不用讲朝氏啊，这个昭德朝氏，他们是顾家。你看他们这个懂得多。后来这个汪圣赐就是这个汪应臣是这个张九成的弟子啊，他是典型的这个江南的这个精英啊，他去干嘛？他要去问那个吕本忠怎么做学问啊。然后这个他说吕伯公是这个伯公指的是这个吕祖谦，吕祖谦得与汪为最多，吕祖谦又去向这个汪应臣学习，所以他要建立这种顾家的这个典型的意味啊。啊，这有一些材料了，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就是就这些面都反映出这个他们对于这种顾家典型的就道学顾家的这个意味之所在，就他们是能够代表一相当程度代表这个成一的这个学术的这个意味的，这是顾家。另外讲概念民族，这个民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词啊，这第一个材料哈。他说这个灵概，这个是苏州的啊，这个他们的事情可以看参考那个邓海南老师那个文章啊，关于苏州朱长门那个文章里边讲到这个灵氏啊。那么他说呀，这个灵家怎么样，最后一句话特别是他说衣冠只为民族啊，衣冠只为民族。这个衣冠呢，当然指的是这个中朝衣冠了，指的是这个中央的这些精英啊，就当时已经是非常厉害的相族之类的人。他说你们家是民族，不，这个意味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他也不说你们家就是衣冠，你们家是民族，因为林家是地方性氏族，他不是这个，他们在中央虽然是当官，可是，不是那么，他们没有起居到中央，还是在地方上经营这个势力。还有一个材料是这个陆氏啊，这陆氏自汉以来为天下民族啊，这个地方强调民族，实际上强调的史不绝书啊，就是说他讲是在国史上都有登门的，可是陆家是山阴陆氏，就是陆游的这个祖先啊，陆家因为陆甸是这个王安石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政治上的这个学术上的传承者嘛，对不对？他们在北宋也非常活跃的。他说这个民族啊，实际上讲的是他们家在这个国史上啊，所以他们没有离开过山阴，他们一直在南宋北宋都没有离开过啊。所以这个民族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民族还是值得重视的。它实际上是在北宋就一直存在的这样一些江南的地方精英，这些地方精英实际上作为一个桥梁，什么桥梁呢？是嫁接这个流域士族和这个更加一般的南方精英的一个桥梁。那么这个实际上，通过顾家和民族之间的婚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味之所在。它的意味之所在就是说，顾家不是和南渡以后不是什么人都结婚的，他的婚姻关系首先是第一，顾家内部的婚姻，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没有那么多顾家了，他得跟其他人结婚。其他人结婚呢，他也并不一定就是跟宰相的后人结婚，他也可以跟这种江南民族。这个民族实际上，他们以前民族是在北宋的时候就跟那些名士，就中央的名士结婚了。可是这个到南宋之后，他们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啊。那我这里举两个个案，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不过可以举一个，比如说第一个同族方氏。这个同族方氏方蒙，他是这个，他从他起家，他进士起家以后呢，他官做的不大，那个做到通判。但是呢，他跟那个谁，他的这个丈人是这个沉香，就他跟那些名士啊，这个交流很多，跟那个苏轼啊、苏黄他们也都很多交友，所以他很快就融入这个名士的这个群体。他的儿子，三个儿子，方元修、方元若、方元举，这个方元修呢娶了王安礼的女儿啊，这个一下子就地位就上去不少。然后南渡以后呢，就是方元修两个女儿。一个嫁给这个常同，一个嫁给苏士德。常同是常安明的这个儿子，当然是南渡以后非常重要的顾家了。苏士德是这个前面讲苏深的后人啊，是相族啊，所以他的在南渡以后，他们的这个地位就迅速上升。那么后来这个方姿又跟这个姊妹又跟这个吕大同就是东来吕氏吕祖谦啊、吕祖谦的这个堂叔了，他的女儿又结婚。然后到了后面，这个方导又跟这个曾氏，就是这个曾姬的应该是孙女啊，结婚。所以他们就迅速，这个家族迅速成长为一个和这个顾家啊通婚的一个典型的这个个案。而他们实际上在桐庐待着，他们是跟那个应该是跟方腊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 clan 啊，就是那个地方都是姓方的啊，延州。所以那么这个意味是什么？首先他们本身这个家族，他们不是凭空而起，他们本身这个家族从一开始就有很强这个和这个名和这个流行文化这个新的学术相接触的这个背景，而通过这个过程到南渡以后和顾家的结合，那么到了方岛，实际上我这里没有列材料，其实方岛是这个张九成的弟子，他是这个他在当时在南宋的时候呢，就跟这些个这个顾家呀，这个江南的这些道学的精英啊，就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他从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这个民族他本身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个虽然詹氏虽然也是在延州，那么这个詹良臣是简单说一下，詹良臣是这个是因为他的起家是因为他在方腊的时候死守啊，最后殉国，所以他一下子他的儿子都应补。詹大方是谁呢？詹大方是秦桧的时候做这个参知政事，不过他做非常短，这个就是秦桧模式了，就是很快就让你做几个月让你滚蛋，就是做参知政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宰职了。所以他的儿子詹敬之、詹徽之就比较厉害了，尤其詹敬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跟这个曾姬的孙女啊结婚了，然后詹徽之的女儿又嫁给了曾家的这个曾孙。然后这个詹长明、詹福明、詹表明，这是他的孙辈们。这个詹长明是这个吕祖谦的这个弟子，詹福明是陆九渊的弟子，这个詹表明是跟这个李梦传，就是李光的这个后代通婚。那么这个又是个典型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他从一个地方精英一下子转变成一个道学的和道学非常关系密切的一个家族，就是詹长明、詹福明。这个詹福明其实在陆九渊弟子当中是非常有意思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啊，孙元玄放上非常前面的。那么所以这个我就后面还有一些了，比如说这个个案研究有些这个陶晶生先生做过，我就不多讲了。他们其实性质是类似的，就是说是都是这个从来就在那个，不，当然也不是从来了，反正就五代以后吧，就据他们说五代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待着，然后到南渡以后 哎，和这个顾家他们做一个连接，然后他们迅速上升。所以这个顾家的婚姻选择不是饥不择食的，他们是有这个对经营地方经营当中有一些选择，而地方经营他也趁这个机会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过他们没有离开过地方，一直在，他们葬也是葬在这个，他还葬在桐庐，他还葬在遂安啊。李光也没有离开山阴过，他们家都一直在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的啊。他最后一列是我列的他们通婚的这个顾家了，什么东来吕啊、童慕寒啊，啊，如曾啊等等。好，那我就是稍微这个说一下这个意味哈，就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想江南民族有哪些特点？我总结一些的话，首先地方性，前面讲他一直在那儿，他没动过，但南宋还在那儿。不过他们南宋以后他们的意义更加不一样了。第二个，他们的婚姻啊，他们的婚姻实际上在北宋的时候就有全国性，就是它不是局限于这个地方。可是到南宋的话呢，更加因为和这个顾家交往，所以同时具有地方，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同时又具有全国性的意味啊。第三个呢，他们实际上官都做得不小的，虽然说不是那么大的官，不是做到这个宰相，就詹大方是啊，这个做到宰执。不过整体来讲，没有办法跟东来吕和是这种家族相比较的了。不过还是能够通婚。第四个就是道学文化，最后对他们这些家族的浸润啊，他们成为这个道学家族。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稍微做一些比较，就是这个两浙路和汴洛。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啊，两浙附近的这个这些家族啊，就是最后所谓的江南精英啊，它和这个开封附近的这个情况啊，就北宋的时候开封的情况啊，是有相当类似性的啊，就是说他们都是在一个围绕中央周围这个产生的一个婚姻网络，然后他们也都和地方里，因为汴洛之间也有一些，也不是全都徙居来的嘛，也有些这个地方的。产生这个婚姻关系，所以在这两个比较上来讲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这两个仍然我想是有巨大的不同，就是说它的点在于这个，一个是两浙，我前面讲它的土著性，就是这些家族是就一直在那儿没动过，但是开封实际上大量徙居过去的。这一点过去那个魏峰老师做过那个《徙居家族》那本书，他试图指出这个其实去两浙的南宋和北宋没太大区别，都有徙居。不过这个比较应该是这么做，应该是做南宋的两浙路和北宋的开封做比较，因为南宋两浙路它不是地方性，它已经是中央性的性格了，所以这两个比较才会更有意义。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在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数据的话，显然在南宋的时候徙居两浙路的要比北宋的时候徙居开封路的人数要小很多，所以这不是一个说有和没有的问题，而是比例的多少的问题。就是徙居仍然存在，可是显然是不如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区域的问题，就前面我看的那个图，实际上它不是说就是地方性就真的是只跟这个州县里边结婚，它相当程度上跨州县。不过它这个跨州县呢也没有跨很远，说我浙江跑到跟那个四川的结婚，也有，不过这可能就一两个 case， 就是宰相会干这种事情，比如说这个于允文啊、陈俊卿他们。但是绝大部分呢，就是不会超出两浙路的范围，他不会超出福建路的范围，但是他们是可能是跟周边的通婚，这个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南宋的这个变化。这个当然我相当程度上是参考了这 Bosler 的这个伯文利的这个意见，我觉得他就是说给我很多的启发。最后是道学的消融，就讲顾家的消亡，就是贵族的消亡。这顾家实际上代表的是贵，相当程度上代表这贵族，就最后一波贵族。实际上他们在南宋以后没有办法再维持他的相族的地位了，那么就是相当程度上进行这个他们跟这个通过道学的这个资本和这个地方这个经营，这些人都是这个有道学性格的，和北方这些顾家相结合。那么这要指出的是，这个当然只是其中一条路径，就是顾家到南方以后如何去融入地方社会是有很多途径的，这个只是一种方式。我还可以举出比如说这个三槐王室在宁波绍兴就非常大的势力，不过他们跟道学也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融入方式，这是以后可以做的一个课题。最后简单讲一下这个绍兴末年的故事我们就结束，就是这个我没有太多时间。我所要强调的是说，名誉贵显之事，这个话是朱子说的，不是，其实不是朱子，是朱子的一部书叫《杂学辩》啊，一篇文章。《杂学辩》是写在这个隆庆二年到乾道二年之间，具体成书时间有些争议，不过大概是这个时间。这个是朱子登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杂学辩》批了四个人，这个苏轼、苏辙，接下来就是吕本中和张九成。苏轼、苏辙、吕本中都早就不在了，这里边最重要的张九成还在，他还见过，他还有这个叫就是说 就是重合的部分。那么张九成为什么要批判？就张九成是典型的名誉贵显之士。所谓名誉贵显之士，就是一个是他们是顾家官僚，第二个就是江南精英、地方精英成长为这个当时道学最主干的部分、最主干的人物之所在。那么这个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看朱子的登场，就是他有他的意志所在。就是朱子他显然不是这个群体里边，他一开始或主要不是，他主要是福建地方他另外一个传统，啊，那么。这个时候朱子登场，那么这个登场实际上就意味着孝宗朝的道学结构要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主导了后来的整个这个我认为南宋后期的这个变化啊，这变化一直就是包括清源党禁都是这两部分力量的人，不是只有这个朱子人，相当程度上当时旧朱子什么这个娄岳呀，这个陈富良啊，叶氏啊，这些人都是这个哲宗传统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他们有个传承关系，所以从在这意义上讲，我想就是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说，绍兴末年这个登场和朱子的同时的登场啊，意味着这个南宋的这个道学的新的结构的产生，而这个就是道我认为早期道学的一个结束，后面的故事的新的开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做一些简单的小结的话呢，我前面就回应我前面的问题。那当然，我在报告的过程当中就慢慢都讲到了主轴是什么。我当然认为实际上是，以汴洛为中心的群体，南渡以后变成了这个江南的这个地方和顾家的联合，有江南精英和道学顾家的联合，这样一个这才是道学的主轴。然后后面才是朱子慢慢登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道学家和地方精英，道学家一开始不是地方精英。啊，或者说很难说他是地方精英，因为我列举非常多的相族的问题。当然，这个地方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定义local elite 和这 professional elite 啊。这个我刚才和鲍老师，我这问题还在思考一下，就是怎么在具体的精确的描述这个问题。所以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显然慢慢的，如果我们就做两个截面的话，程子的弟子，我们说有辩论里边有一半是相族，可是你去讲朱子的弟子的话。他相祖弟子举不出超不出十个人，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个非常典型的地方精英，就是江南这个就是地方的这个甚至很多是大部分人可能说，但这个数据因为我主要现在还没有确定我的范围，所以我还没有做出统计。不过可以想见的是这个变化。然后后面就是讲到这个贵族消亡，然后这个中兴南移，我认为这里面这后面几个问题都是和道学学术。本身的意味是有关系，就是道学学术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使得这个顾家的转型，然后文化中心的南移，也包括地方化，这道学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可是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在社会史上注意的这个要素。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告。
行，谢谢。那么有我有兴趣，大家都谈一谈，有什么？